今日正道的经文选自马太书18章1到14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是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的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是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失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1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感谢主的话语。那个没看懂这个，
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这个讲解关于第十条诫的第6诫啊，就是关于不杀啊，不杀只有2个字啊。十条诫在原文里边的这个第6诫啊，就是前边的5诫是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后边的5诫是关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第1诫呢，就是不杀啊。其实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十条诫的这个颁布，它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它是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它是有规则的。也就是说，起初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是创造完了就给你乱七八糟随便乱来，不是这样的。那么，神起初把这个世界造好了以后，这个世界要想能够正常的运作，这个世界要能够正常的运作啊，它必须符合这些规则。所以，十条诫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正常运作的基本规则。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啊，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不是那个理想世界了，所以这些在现实的世界里边要应用的话，就有很多条件。当圣经里边所规定的这些你叫它诫命也好，律法也好，这些东西啊，要规定这些东西的时候，请问他为什么要规定？上帝为什么要规定这些法则？我已经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上帝制定的法则有两大类啊，一大类我们把它称为是物质的，或者叫做机械的。比方说，氢氧燃烧生成水，这个是物质的，是机械的，是不需要规定的。上帝命定了，他就要朝着他就一定是机械的去完成的。这个不需要你去再另外颁布一条律法，不需要规定，他自然的就会这样做。这是上帝对物质界的硬性规定，这个跟人没有关系。 人在这些规则面前，你只有遵守，你没有选择的机会。啊，我就讲，你呼吸就活，不吸呼吸就死。所以有很多人在信仰的问题上会提出一些问题出来，说基督教怎么这么霸道？哦，信你就上天堂，不信你就下地狱。客观规则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是上帝所规定的。你说这个太霸道了嘛？上帝说你呼吸空气你就活，不呼吸你就死。你说这个太霸道，你不霸道你试试看，对吧？你不呼吸你试试看后果怎么样？但是这一些的法则的规定是机械的。另外一个规定就是我们叫做，你可以，我不知道该起个什么名字，我就暂且用道德法则。这个道德法则呢，就不是硬性的规定，而是给人正确的选择。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今天我们讲生命的价值啊，这个生命的价值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方式，就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有最高的选择权，这个就是你的人格，对吧？你自己可以做决定，因为你是一个有主权、有人格的人，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人格的定义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也是人类社会最麻烦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做过父母了，在座的，对不对？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你发现我们的孩子有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做父母的人有没有说过、重复过多少遍这个话，你要听话啊，你要听话啊，有没有说过啊？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听话，但是人有一个矛盾，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很听话，你会什么感受？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很听话，你会什么感受？我说的是什么叫做真的很听话啊？叫做机械性的听话啊，机械性的听话，你会什么感受？你说孩子吃饭了啊，他就坐下吃，不停的吃，因为我很听话嘛，停下了啊，就停下了，然后就停在那儿停着，永远听你下一个指令，他非常听话。你会什么反应啊？为什么你会不喜欢要这种孩子？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人工智能，就是希望他能够独立思考，就是你的孩子没有独立思考了，没有自己做判断的能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他就变成一个机器了，懂吗？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就是他需要有真理，需要有原则，需要有知识，然后他需要自己去做出判断，他需要自己去做出决定，他有做决定的主权，任何时候这个主权最终是不能够被夺去的，这个叫做人。人的价值第一个是在这个方面来体现出来的。为什么？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么多余，对吧？你弄个分别善恶术，你不弄分别善恶术，人不就不会犯错了吗？这个话说的没有完全错，但是分别善恶术需不需要呢？需不需要？有很多解经家我很反对啊，他们说分别善恶术是不需要的，只是为了试验人，所以才弄了一个分别善恶术。首先我在这里说，圣经里边的分别善恶术是什么？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分别善恶知识的标准，它英文里边叫做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其实它不是分别善恶术，它是一个知识术，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首先是这个知识的术。这个知识是关乎什么知识事呢？是关乎善恶区分的知识。 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有善恶区分呢？也就是说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人类被造好了以后，善恶是客观存在的。善恶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为他有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所以他有了恶，不是的。他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那么为了让人不作恶而作善，所以上帝颁布给你一个知识，让你知识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你要知道嘛。知识是你要知道，对吧？所以圣经里边有一个罪啊，圣经里边有一样罪啊，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这是万罪之根源，一切罪总根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无知。这个罗马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啊，他列出很多罪，其中有一样就是无知。很多人说无知还是罪吗？你开车没有驾照就是罪。什么叫分别善恶术？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你开车交通规则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分别善恶术是什么？就是路边竖的那一个，上面画一个牌，写一个圆圈，里边写个60，那叫分别善恶术。也就是说你在60之内你是善的，60之外你就是恶的。你说你不弄这个牌子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弄那个牌子啊？为什么要弄那个牌子？是为了试验司机是不是遵守国家法律吗？那么神经病问这样的问题。那是为了你的安全。圣经上一切规定的法则都是为了使这个世界能够和平相处。然而到了亚当被造出来以后，上帝让这个世界安全吗？你知道，上帝造的人类，给你选择的时候，他不是让你成为一个不懂得有选择功能，但是不懂得选择的笨蛋。所以，上帝创造的世界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安全的。充满了杀机。伊甸园是安全的吗？不是安全的，是充满了杀机。所以是从什么开始了没有真正的安全？是从撒旦魔鬼进入到伊甸园的时候。撒旦魔鬼一进到伊甸园，圣经说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就做两件事，咱们一定认清楚，撒旦从一开始到最后就做两件事。第一，说谎。第二，杀人。就做这两件事。你看看现在世界上一切邪恶的东西就做两件事。今天世界上，比方说伊斯兰教，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第一欺骗，第二杀你，就这么简单。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这两个东西，所以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谎言。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和平主义者。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和平主义者。请问和平好不好？和平当然好。和平主义好不好？不好。为什么？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和平，直到撒旦魔鬼下到地狱里边去。在这之前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和平的。耶稣，咱们今天唱的歌里边也是，他是和平之君，对吧？耶稣是和平之君。那么既然耶稣是和平之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和平主义者呢？我曾经说过，川普啊，他做了很多事都是对的。因为说川普把美国弄得乱七八糟。弄得乱七八糟不一定是坏事，弟兄姊妹。今天你来教会，特别是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来教会不久的人啊， 你听了教会的信息，你的第一反应、第一感受是什么东西呢？啊，年轻人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来到教会听到福音，第一感受一定是你的思维乱七八糟。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乱七八糟，证明你根本没听懂，或者你根本没听。因为福音进到你的里面，它一定是颠覆性。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你一定预备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把你过去的思想放下。如果你不把过去的思想放下，你带着原来的思想来到教会来听到，你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就是装糊涂，第二就是你离开教会。不可能你在这个教会待下去，因为教会一定要颠覆你的思想，而你不愿意颠覆你的思想，你在这里就会很难受。所以你听到，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我很反感、讨厌张大宇这个家伙讲什么讲，对吧？整天在这讲的这个什么，你这个反应是很对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反应，你的反应大概不大对，因为圣经的真理，只要你讲的是纯正的圣经的真理，它一定挑战你里边原来的思想。如果不能挑战你原来的思想，你就到哪个地方都好了。是吧？来到独一的上帝，来到真理的面前，他讲出去的时候，他一定很刺你。这个没办法，这是客观现实，这就是这样，对吧？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预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就是在真理面前谦卑悔改的心。不光是你这样，我也是这样。我是经过了这种挣扎，然后我来告诉你。所以我们在世界上说和平不好吗？当然和平好。和平主义好不好？和平主义不好。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和平主义只能欺骗那些相信和平的人，而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和平的，对吧？因为和平有一个条件，是双方都和平，对吧？我如果跟你要和平，对吧？夫妻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对吧？夫妻两个人不吵架，好不好？不吵架，好不好？啊，如果你劝一方面，哎呀，你说你不要吵架了，你怎么怎么怎么地了，你很可能是个坏人。你听起来好像我劝他好还不好吗？不，你要劝必须劝两方，你不能只劝一方。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的和平主义者啊，这个世界的和平主义者都是叫谁和平啊？叫善良的那一边和平。所以你看这个和平主义者都是叫以色列和平，从来他不敢叫哈马斯和平的，对吧？因为他知道那里不可能有和平，所以他打着正义的旗号，只能压制那个善良的那一边，而对邪恶的那一边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当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你像美国啊，美国很多战争都失败了，是不是啊？他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惨不惨？从越南撤军的时候惨不惨？他在这个韩国战争的时候打得自己是一塌糊涂，以至于我们有一些人说他不过是个纸老虎。你知道美国是纸老虎吗？那不是的。当时美国如果向北京扔一颗原子弹，中国就没了，对吧？那很简单的事。但是为什么美国不扔？不是他，因为他是纸老虎，他是真老虎。可是有人把真老虎给铁链子拴住了，这就是和平主义者。今天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这个人文主义等等这一切东西，都不是从圣经来的。我前篇文章已经写了这个关于人文主义，对吧？有多少人看？对吧？弟兄姊妹一定要回去读这些文章。我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啊，文章文字写的可能很粗糙，但是里边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能站立得住很重要的基础。一定不要把我们周报里边这个小文章随便就放一边去了，一定要看啊，而且要好好想，因为这都是我可以 这个说啊，这都是每一个星期六到了这整个星期为这个星期六祷告，最后在神面前跪着把这个文章写出来，对吧？文字可能很粗糙，因为这是星期六上午，就是当时写出来，对吧？然后这个，你不要看这么一篇文章，每个星期啊花不少时间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看。那么这些东西是关乎我们认识我们的信仰，认识当今世界是很实际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和平，圣经里边说的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件事啊，在这个世界上还存留的时候，最后一件事什么东西？读圣经的人啊，回答我，圣经里边记录的在世界最后结束之前的时候，最后一件事什么事啊？哎，世界大战。所以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个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能够实现和平，没有。所以和平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撒旦魔鬼没了，随着他没了，罪恶没了，真理掌权，让大家都服在上帝之下，这是唯一实现和平的前提，每个人都必须这样。那么十条诫就是要告诉我们和平的条件是什么。第一，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有第二个至高者，必须在独一至高者的之下。真理是独一的，不是多元的，至高者是独一的，不是多元的，如果再出来一个，他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跟伊斯兰教有可能和平吗？不可能。我们可以不去武力攻打他，但是他一定会武力攻打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么穆斯林他们所信仰的对象决定了他的行为。今天很多世俗的人，包括犹太人，他们以为说，哎，我们给他们好，我们用爱心感化他们不就行了吗？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那些这个10月7号啊，被哈马斯绑架到加沙去的那些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很奇怪哦，他们都是爱巴勒斯坦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甚至于那个诺瓦的那个音乐节，他们就是在募捐，在宣传我们用爱心感化加沙的这些人，希望我们能够和平共处。他们是第一个遭哈马斯来把他干掉，把他掳掠。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假如说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对方是个日本军人啊，那么他受伤了啊，你把他救了，把他治了，把他弄得很好了。你以为你和他能和平吗？他倒过头来他杀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不愿意和平，也不是你不愿意和平，是中国和日本天皇他们不和平，是吧？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我们向日本投降，和平了，不用打了，对吧？如果日本天皇说我们不打了，放弃，不打了，投降，对吧？那两个士兵就不用打了，对吧？那么作为一个中方的士兵和一个日本的士兵，他们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啊？没有仇恨。可是他们两个人你死我活，为什么？是因为他背后的他们所属关系在打，不是他们在打，是那个当官的在打，是政府在打，对不对？那么实际上为什么没有和平？因为撒旦和耶稣没有和平，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当撒旦还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因为当他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自然的属撒旦，撒旦和耶稣是没有和平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的。不要幻想在这个世界上和平。那么我们今天传和平的福音是要达到有什么效果？是我们跟上帝和平，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有了平安，但是属撒旦的人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明白这个问题吗？所以十条诫它里边所说的这一切的律法的规定，是在没有撒旦的情况下天上要实现的和平的那个条件，或者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教会啊，要实现和平的时候那个条件。但是这里边不包括着信仰错误，所以当第一条错了，十条诫里边的第一条错了，后边的都不要谈了。这个我们要一定要非常的冷静。因此虽然圣经上说不杀，这是和平的条件，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人生命的价值的体现，但是从人类有史以来，圣经里边记载的第一件人类的历史，就是他哥哥把他弟弟杀了，然后战争就从来没有断过，杀戮从来没有断过。那么有些时候上帝杀人，正义也杀人，为什么要杀人？那不是违反了不杀这一戒吗？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看似矛盾又不矛盾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成了杀别人的人，因为上帝的律法不仅仅是爱，还有公义。公义就是说神爱那个人也爱这个人。那么当这个人他是要杀很多人的时候，那怎么办？只有把他杀掉，使这个杀戮可以止息。这没办法。有人说以暴制暴，能制暴吗？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我们的上帝保留着正义慈爱，同时他有绝对消灭邪恶的能力。如果上帝不具备这个能力，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在一个国家里边，这个国家政府如果是正义的，他有绝对警察的能力来制服那些土匪流氓，那我们在这里就会平安。如果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国家就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从心里要明白啊，这个杀和不杀这里边是有罪恶，有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是一个不得不的出现了杀戮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幻想在这个世界上这一条律法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No， 不杀这一个不可杀啊，这条律法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是不能完全绝对的去使用的。它只是告诉了我们，刚才我讲到了啊，这是神的心意，和平的条件，同时呢也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充满了杀戮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不信上帝。第一个前提没了，这个世界的杀戮战争那就解决不了的。所以只有当人真正回到上帝的面前，彻底认罪悔改，生命交给主更新，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没有杀的时候，那时候和平才能实现。当在座的各位都不杀人，而我是个杀人犯，那这个世界里边就完了。这叫一颗老鼠坏一锅汤，对吧？杀人的人不多，但是就一个就完了，整个这个环境就坏了。那么如果大家都爱和平，我这个人是喜欢杀人的啊，我高了兴我就杀一个，高了兴我就杀一个，是吧？然后在你们中间制造纷争，让你们彼此相杀，那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将爱仇敌的耶稣，但是他要最后把撒旦魔鬼下到地狱里边去。 让他永远灭亡，这就是必须把罪恶的根源把它拔掉，这是实现和平的最终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之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不可能有和平。所以今天我们撒旦还没有走之前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不要去相信那些和平主义者，也不要相信川普说签了一个和平就和平了，那都是一些手段，那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里边，我们用这段经文讲生命的价值。当律法里边规定不可杀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表达了上帝的心意。这个上帝的心意的基础，包括我们一切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的基础，都是建基在生命是有价值的。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肯定生命的价值有三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三方面的信息，大家还知道吗？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谁还记得三个体现人生命价值的三个方面，哪三个？谁还记得？都就着饭吃了。第一，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价值的来源来自于哪里？记住，创世纪第九章里边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对吧？不可以流血，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这是一切生命价值的第一基础。也就是说，你里面，只要是一个人，他就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有荣耀尊贵的灵魂在他的里面，是上帝赋予的，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把他夺去，不可以夺去，这是生命价值的第一来源。除了圣经之外，弟兄姊妹，第二个，没有第二个理论告诉我们生命价值的所在。不要小看，你说佛教是劝人行善的宗教吗？动机是，结果不是。马列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吗？愿望是，事实是不是。穆斯林是顺服者的意思，对吧？他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吗？愿望是，事实不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所有这些理论里边都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你知道佛教最可怕的一个理论叫做这个众生平等，你听起来不是很好吗？众生平等不好吗？众生平等的危机在哪里？在模糊人和动物的生命价值，对吧？那人和一个苍蝇价值一样，众生平等嘛，对吧？人和一个蚊子的苍蝇和蚊子一样，众生平等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打死一个苍蝇和打死一个人岂不是一样的吗？在佛教的观念里边是一样的。你真的相信了佛教，你就相信六道轮回，你就相信杀人无所谓，因为他又投胎变成了个别的东西了嘛。所以他就把死亡的严肃性给你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把你的生命的价值降低，把你的死亡的价值降低，实际上他对于真正他说不可杀，但是他对于杀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给你模糊掉。我们的伟大领袖为什么说让我们的敌人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边去战斗吧？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人民战争就是让很多人去死嘛，让他们去当炮灰吧，敌人看我们有多少人，是吧？我们不怕死。为什么美国人告诉他的士兵投降，不能打了，打不赢了那赶紧投降，不要去死，是吧？不要去死。为什么这样？因为美国人多多少少还受到圣经的一点影响，他知道生命的价值，不要去丧命，不得不的时候才去打仗。这个打仗不是为了杀人，是吧？而我们呢，就是要杀人，就是要死人。 哈马斯他死了那么多人，尤其是女人和孩子，他为什么让那么多女人和孩子去死啊？他为什么不保护女人的孩子，是吧？为什么哈马斯自己躲到地道里，让女人和孩子在上面被炸死？他为什么不把他的女人和孩子藏到地道里，他自己去死啊？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生命的价值，他让你去死，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同情他，他用他自己的百姓的命来夺得世界人对他们的同情，说你看以色列人是杀戮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他自己要造成这样的现象，让人觉得以色列人在杀戮，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为什么哈马斯会做这种事？问题在于伊斯兰教这个宗教本身，它对生命的价值是没有不肯定的，所以伊斯兰教里边对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他讨好阿拉的时候，他的生命才有价值。阿拉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阿拉叫你死你就得死，你自己的生命在这样是没有价值。什么叫价值？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中国人穆斯林都歌颂一件事儿，就是英雄主义啊，我们向刘胡来学习，向黄继光学习，对吧？这个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这个董存瑞，对吧？举着炸药包，嘣，把敌人的炸这桥炸了。哎，我们觉得他这种精神很了不起，对吧？哇，黄继光这一顶头把人家的机枪眼给挡住了，哇，这人了不起。我们在歌颂死亡，我们把那些无谓的牺牲看作是一种英雄主义。其实这都是从错误的指导思想导致的，错误的理论导致的，错误的实践里边去，使我们蔑视人生命的价值。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讲了啊，生命价值来源于上帝的形象。第二件事情，生命的价值主耶稣自己讲的，全世界的物质加在一起不如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耶稣哪段话讲了这件事情？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你的命呢？也就是说，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的灵魂的价值超过世界上一切物质的总和，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量的比较，这是一个质的超越，一个质的超越。那是物质，你是人，那是没有灵魂的，你是有灵魂的，你是有上帝的灵在你里面的，这是人。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说哎呀撞死了以后赔你多少钱，那不是生命的价值，那只是一种意义上的这个概念上的补偿而已，那不能用这个东西来买命，是吧？生命要超过一切物质的价值。第三，每一个人的生命值得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去死，就是价值的衡量到了这个地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有价值？就是爱的时候有价值。一个刚刚，你看我的女儿，这个第二个女儿生出来的时候早产了，早产了以后她不能呼吸，不能吃饭，是吧？这个在医院里边，那么她呢，天天要跑到医院里头去，为了这个小女儿啊，她能够感受到父母人间的那个爱，因为她放在那个保温箱里边，周围都没有，都是一些塑料，都是一些被子什么东西。他为了让这个小孩从小要感受到人间的爱的温暖，他天天去把他抱在他们这个做父母的啊，这个在医院里边待多少个小时，对吧？把他的大女儿放在我们家或者放在这个他奶奶家，对吧？然后他们就天天这么抱着他，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肌肤的接触。那一块小肉肉，对吧？生下来才一点几公斤，那么一个小玩意儿，它有什么价值？为什么他的父母亲就愿意这样的付出呢？因为这里边有上帝的形象， 因为这里边有父母对他的爱。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父母的爱是不需要被教育的，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大家给我点回应嘛，对不对？我讲的都大家都在下边睡觉。父母的爱是不需要被教育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生命的本能。什么叫生命的本能？那就是造物的上帝把你的生命造的和他的生命是相似的呀，是不是？所以父母的爱就让我们反射了上帝的爱，所以上帝才会牺牲自己去救我们呢。这就是父母为什么牺牲自己去养育他的孩子，甚至去救他的孩子，是吧？有很多时候，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妈妈把自己的孩子抱在下面，他自己死了。这种爱哪来的？马克思教育出来的吗？是宗教教育你的吗 ？No， 这是造物的主赋给我们人类的生命的本能啊！你没有这份爱，你今天根本活不过这，活不到现在，是吧？我那块生下来一点几公斤的那个小胖玩意儿，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对？他只会惹麻烦，他凭什么活着？就是因为上帝的爱，父母的爱在他的身上，他成了我们家整个，为了他我们整个家庭忙得一团糟，对吧？就为了那么一个小东西，为什么？这就是因为里边有上帝的形象，这里边就是因为上帝爱他，我们也爱他，所以我们才愿意为他这样的付出体现他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来自于这三个方面：上帝的形象超过一切物质的总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上帝的爱使我们的生命有了价值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把投影权给我一下。首先呢，十条诫里边啊，这个说了不杀这件事情啊，刚才我没投。啊，这个没关系了，这因为我们这是复习啊，这个这是十条诫啊，到了十三节的时候，出埃及记啊，十三节，20章13节就是不可杀啊，这是下边就是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啊，别人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前边的就是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不可以去拜别的对象啊，这些观念，这个呢我们都复习过了，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生命的价值。其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过很多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那么这个18章。啊，这个到了福音书，耶稣的人生的道路走进将近后期的时候了。那么主耶稣在世讲了很多训练门徒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些训练门徒到了最终，今天我们办教会是吧？我们在这里做这些事情，最终达到要建立这些东西的基础，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今天很多教会呢，他们不是建立在对每一个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上，而是建立在我们这个整体教会的工作上。这叫做宗教。这叫做宗教。宗教看重的是什么？宗教看重的是宗教事业的成功。宗教事业的成功。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我们的教堂有多么辉煌，是吧？我们办了多少个大教会，是吧？我们有多少个人数，是吧？看重的是 number， 而不是 member， 是吧？所以看重的是我们这个整体的效果，而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 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福音，真正做福音工作，真正信福音，它的一切的基础来自于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每一个个人生命价值的肯定。这是我们传福音，有很多人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教会的人太少了，你看咱们就这么几个人，还有那么多空着，赶紧出去传福音啊，把人拉了来。错误，传福音一定是你从内心里面对这个人生命价值的认同，上帝的爱在你里面，你爱他，这个才是你传福音的动机。如果在这个动机之外，你传的不是福音，你传的是基督教，那是为了宗教，那不是为了真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干嘛？拯救罪人。所以那个关键的那个点是在罪人，人的上头。为什么要拯救他？因为他犯了罪。那么怎么拯救他？解决他的罪，使他能够重新做起一个人，重新实现他作为人的价值。这个是福音呢，是吧？而不是为了去发展一个宗教，发展一个教会，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东西在里边的。所以当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这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这就这个因为下一章啊，这个耶稣就要来到耶路撒冷，这是耶稣走到最后的人的这个道路里边去了，对吧？然后就记录了啊，门徒到耶稣面前来问说，天国里边谁是最大的？当问谁是最大的时候，表明什么意思？他想问这个问题，想弄明白一个什么问题？有没有人想过？因为我的儿子在教会里边啊，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爸爸在教会里边是老大。我爸爸是牧师，那你爸是谁呀？这就是罪人的想法，对吧？他觉得他爸是牧师，他觉得他爸爸在这，你看大家都那么，就是他爸穿西装，你看他爸在上面讲话，谁都听他的，所以他爸是老大。这是人的罪性里边，从很小他就有这种罪性，人的罪性里边产生的观念，对吧？当门徒进前来说，天国里边谁是最大的？当我们来到这个教会里边，是有人问你，哎，你们教会谁是老大？如果你回答是牧师，你错了。不是的。耶稣说，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中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他不是叫你再变成小孩子，而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外表不可能变成小孩子，对不对？是我们的内心要谦卑像小孩一样。那就表示说，谁骄傲谁是最小的，谁谦卑谁是最大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一个谦卑的人才有可能让上帝的形象重新恢复到你里面。一个骄傲的人，你是不可能接受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形象重新造到你里面去的 那种情况。所以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这个他这是进天国的第一个条件。然后说，所以凡谦卑这小孩子的，像小孩子一样了，他在天国里才可能是最大的。因此这个最大的不是你变成小孩子你就变成最大的，而是你成为变成小孩子的心态以后，你就有可能变成大的。那么天国里边大的人什么形象？天国里边那个为大的那个人什么形象？永远是仆人形象。天国里边最大的人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个人，如果是高高在上的那个人，他在天国里边可能连位置都没有。现在我们的教皇，他很有可能不在天国里，对吧？不要觉得他穿着那套衣服，拿那个棍子，这个在上面说话颤颤悠悠的，好像他很了不起。其实可能是很起不了，对吧？这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 有很多人想到神学院里边，到神学家写的书里边去找生命之道，很有可能没有。为什么没有？神学院神学老师可能讲的东西，神学家写的东西里边，很有可能里边根本就没有真理。为什么？我们很看重那些东西，对不对？耶稣说的，所以我说这个叫颠覆啊！我们来到教会里边是颠覆性的啊！耶稣说，神的事情像通明通达人怎么样？哎，像通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了，像婴孩，不是像婴孩，是有婴孩之心的那种人才显明出来。所以不要高看神学家，不要高看神学院，不要高看读多少书的人。真理在上帝那里，敬畏上帝的人才可能有真理，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可能有真理。你说人家神学家不敬畏上帝吗？很难说，很难说，很难说，不一定。所以，在天国里是什么样的人啊？我顺便说一下，上次讲到的时候没讲啊，今天哎，时间来不及啊，这个补上这一句话，几句话讲完啊，就是耶稣说，凡在世上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对吧？那么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你骂了这个人，说你是个笨蛋，你是下地狱，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这句话？说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心目当中对别人生命价值肯定到什么程度？就是当你骂他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表示你在生命里边要否定他生命的价值。如果你生命里边是否定别人生命价值的这种观念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不能进天国，因为你连你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是什么你都不清楚。不是你看不起别人这件事情本身使你下地狱，是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表达你对生命价值的不肯定，或者是否定，这个东西可能使你上不了天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是我们，他说的不是那件事儿，而是借着那件事所要表达出来的是你对生命价值的认知问题。想清楚啊。好，所以呢，在这里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后边一句话说，就是接待我。那么我们反过来说，我们看不起这一个小孩子的，等于什么？等于看不起耶稣。我们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等于看不起耶稣，就这么简单。因为耶稣为他死了，你凭什么看不起他？这就是我们对生命价值肯定的基础。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如此。所以下边继续说，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不如把大磨石这个拴在这个人的镜像上，把他抛在海里。这里边有一个难解的经文，就是不如把这个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上，这人指的哪个人？是指的那个绊倒别人的人，还是被绊倒的这个人啊？两个都是，两个都是。如果你把他，这是信我的人啊，指的信我的人啊。如果你把一个基督徒绊倒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得救了，你让他不得救的时候，你还不如把他拴个石头，把他扔海里边算了。对吧？他肉体死了，灵魂还能得救，是吧？所以你绊倒人，让他失去信心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的灵魂的价值让你这一下搞没了。那么翻过来呢，那个绊倒别人的人啊，他做了这个绊倒别人的事，他这件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如把他扔到大海里算了，叫他不要去绊倒别人。这两个解释都解释得通，对吧？也就是说，使一个人把他的灵魂这个从得救的地位变成不得救的地位，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事儿，表明了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灵魂按照上帝被造的那一个部分里边。所以下边才说，如果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跌倒，如果我们的手叫我们跌倒，因为那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而如果物质层面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灵魂得救的时候，宁可不要物质的东西。 这是一个价值肯定的告诉我们的这个关系。那么最后呢，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谁小心啊？我们每一个人要小心啊，说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任何一个。这个小子呢要读小子，不要读成小子啊，这个小子是对别人，你这个臭小子对吧？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微小的人啊，小孩子一样的这样的人啊，是指这样的人。所以耶稣不可轻看任何一个在人的眼中看来微小的人物啊，不可以轻看他。我告诉你，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神的面，每一个人不可以轻看他，上帝都不轻看他，他的使者常常在上帝面前为他祷告，为他求情，为他办事，对吧？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哪怕外边那个流浪汉都一样的。所以不可轻看任何一个人，你可以帮不了他，你可以躲开，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你可能照顾不了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以轻看他。这是基督徒生命里边对生命价值肯定的基础，对吧？然后下边就说100只羊丢了一个怎么办？这是个比喻，弟兄姊妹，你不能用比喻完全对照。羊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示人个人生命的价值，这个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为以色列人他们最后为了一个他的士兵可以派放1000多个囚犯来换取一个士兵，现在就是一个死了的尸体我要把它拿回来，理论就来自于这里。耶稣讲的不是到了耶稣讲，耶稣讲的是整个圣经的观念，犹太人是受到圣经影响的，所以这个观念到他们现在还在使用。所以咱们在这儿就说了，一个人不是数量，就99一百分之一还无所谓了，那么99个已经在这儿，是一个不行吗？不行。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所有生命价值的总和是一样的。你不能说一个人的价值和99个人的价值的那99个价值比他更有价值， no。人的生命的质量只有量的区，只有质的区分，没有量的区分，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一个灵魂传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待生命价值的时候，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因此我们不能轻看别人，同时呢我们不能轻看自己。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那么我们纪念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在月节的那日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舍了自己。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生命价值肯定的第三点，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还在守圣餐，圣餐的基础就来自于我们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是上帝肯定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也肯定我们自己的生命，同时我们也肯定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的人，他的生命的价值，对吧？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那么其实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么我们说我们对待一个犹太人和对待一个哈马斯，那么为什么态度不一样？这个不是生命价值的问题，这个是当他的生命表现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他的生命的价值的肯定，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不仅仅是这个慈爱，圣经还有公义。所以当你肯定一个人的价值而放纵他的邪恶的时候，就等于对其他的生命的价值的不负责任，这个东西没办法，对吧？所以对于已经接受了邪恶观念的这样的人， 不是我们不肯定他生命的价值，而是他已经错误的使用他的生命的价值，他会破坏别人生命价值的时候，那他就失去了他生命的价值，没有办法，这是社会的、人类的现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领受圣经的真理，神让我们做智慧人，我们懂得从上帝的创造和他真理的系统里边来如何对待自己，也如何对待他人。好，我们请弟兄姊妹预备好我们的心，也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